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随着这个教育科技呢进步，慢慢的融入学堂，我们现在就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学校呢陆续哦，可能都有建议一些学生呢可以使用一些所谓的数码学习平台啊。其中呢，就是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呢最近有发现到说，家里的小朋友开始使用了一款名为班带的一个学习应用软件。但是呢，这个软件呢，其实它也并非是出自可能教育部的，而是时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开发商呢所开发的一个教育平台。那当中这个平台呢，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可能用做功课的一个方式呢，来换取一些所谓的可能食物啦啊，或者是一些游戏等等的一些所谓的一些 coin 之类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就让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开始在网络上面开始担心说，小朋友会不会因此可能堕入这个可能像是网络陷阱啦，资料被盗啦，或者是有引诱小朋友呢，可能就是有一种那种玩游戏的那种心理，可能之后如果没有给他们一些所谓的这个奖励的话呢，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学习下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这个游戏化学习的课题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上的节目来呢跟大家聊聊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嘉怡。
Hello Jack，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想问看一下嘉怡哦，那么对于线下所谓的这个流行的一个班带教育的软件，那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你认为说它是否就是存在任何的一些网络安全的隐忧呢？
我先来谈谈看我对游戏化学习的这一个看法好了。其实游戏化学习它不是一件新鲜事，就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有很多人推崇说游戏化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自主学习方式嘛。
是，
它的那个用意就是为了提升学生的那一个学习动力，然后让学生在那个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方式。但人们也是会有一个疑虑，就是班带的这个 app 它首先不是由政府开发的，所以那个隐私问题就变得很敏感，就担心说小朋友把自己的那些资料啊放下去会不会被外泄，又或者是如果外流的话怎么办。而我自己在前几天也是有下载过这一个班带的 S， 发现到说他会以发奖励为理由就鼓励学生留下他们的那个地址，我觉得这一个家长就很需要去特别的去注意。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孩子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去学习的话，那除了下载这个 apps 以外，你也可以做这几个动作了。第一个就是只下载官方的 apps，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使用之前要详细阅读他们的隐私政策，就尤其是包括说他们的资料是储存在哪里，然后这些资料会不会和第三方分享，这些就要特别的去留意了。然后第三就是教导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账号还有资料，包括说不要随便把那个账号密码或者是学习数据发给别人，而且如果真的是要填地址的话，那最多就是要用学校的地址而不是自己家的地址。那总的来说，我相信这样子的平台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但我们的那个安全意识其实也要跟上，才能够发挥这个工具的优点。
而且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要更好的去监督，就是小朋友他们在注册任何账号的时候的一些需要填的资料，就是特别像嘉怡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地址的部分，我觉得是必须要好好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哦。
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但是如果我们撇除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资料的这个部分，单看这个 app 的话，你认为说这个游戏化的一个即时奖励，其实在短期内是否真的是可以很好的提升孩子们在学习方面的成果呢？
如果是从短期来看的话，那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游戏化学习本身它就是可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还有学习的效果。游戏化学习作为自主学习的其中一种教学方式它的那个优势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有自主性，学生就会因为想了就很好玩嘛，想要过关，所以他们就会更主动的去完成任务，然后去完成这一个学习。然后第二个就是提升他们的互动性。那我们在说主动学习 active learning 这件事情，我们很看重 engagement， 也就是互动，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他们会因为这个游戏的元素能够增加更多的交流合作，又或者是攀比。那第三就是即时回馈，这样他们一下完成任务或者是完成一个试卷，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然后学生就可以从中马上去调整这一个策略，对他们的那个学习自我调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游戏学习它的核心美好 就是让学生在那个哈哈的 moment 里面得到啊哈的领悟。但我们也知道说，我不是说要吹捧这一个游戏化学习它有多么多么的好或者是很完美，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设计成本非常高，那一个好的游戏化学习就需要老师投入很大量的精力去设计，并不是说我们随便加一个啊分数榜啊，或者是加一个奖励制度啊，它就可以变好。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它的设计不好的话，学生反而是被它的那个游戏元素被吸引，反而忽略了那个学习的内容本身。那第三，它其实对马来西亚的那个评估方式很不友好。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考试依然是以纸本为主，而且我们是鼓励批判性思考的，游戏化的学习方式可能就跟这种啊应付考试的模式会有落差。最后就是这种啊学习方式它其实不适合每一个学生，有的孩子他会对这种游戏化的那种竞争啊他不感兴趣，可能还会感到压力或者是挫败。所以能够说的是短时间内它确实是可以给大部分的学生带来动力还有专注，但是长期的效果就要看我们怎么用还有用在哪里。
嗯，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并不能够完全把它就是统一化的就套在所有的这个学生上面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但是确实这个 app 呢就是把这个学习跟游戏结合呢看起来真的是还蛮两全其美的。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是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以后啊就是这个学习变成游戏呢会让一些孩子可能他们在面对或者在做一些可能真正需要投入但是他却没有及时回馈的一些学习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排斥这个问题呢？
嗯，那我先来说说一个好消息啦。游戏化学习本身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它就非常消耗老师的精力，然后也非常需要很大量的投资，需要精心的规划才能够有预期的效果。换句话说要做好它并不容易，也因此目前为止就很难应用在所有的课程啊，然后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给普及化。所以我们目前对于长时间大比例采用游戏化学习的这个研究还很有限，也包括说孩子会不会因此排斥即时回馈的学习，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有些那个研究结果也很有趣哦，很多学生在接触那个游戏化学习之后，他会喜欢这种互动性高乐趣大的方式，但他并不是对他的那个回馈或者是他那个奖励感兴趣。而有一些学生反而是在接触后他不会对某一些的学习方式会有你的各个偏好，比如说他今天可能就接触了传统的那种教学模式那 lecture style， 然后同时间他也接触了这一个游戏化 gamification， 但是发现到说其实他对两个都喜好都差不多。那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学习化的游戏化的学习它并不适合每个人，反而是那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就是把游戏化的方式跟其他的学习方式结合在一起，更能让学生有动力也有更信心的去学习。那如果提到那个长期效果的话，我们会有看到三个。那游戏化学习它其实更适合短期，如果你觉得说这一个东西它放在其中一个单元或者作为一个评估来进行教学的话它就很好用，但如果从 A 到 Z 都是用游戏化学习的话，学生的新鲜感就会很快的消退掉。然后第二个，它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它反而会给那一些不太喜欢游戏又或者是对竞争没有兴趣的学生提升了压力。然后最后呢，就是学生他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的用游戏化就把那一个专注力那个焦点给移走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游戏化学习它算是一个调味料，它并不是主食，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利用成它的利用那个优势，让我们那个学习会变得更有趣，又或者是让学生的动力更多一点，然后又能够避免孩子只依赖那种即时回馈。
好的，明白。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到，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家庭呢真的是非常仰赖这个数码平台去管理一些可能孩子的无论是生活啦或者是学习也好那么你认为说如果过度依赖这个科技的话，是否也会让家长可能真的是逐渐的忽略和孩子就是坐下来面对面沟通甚至是情绪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呢？
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在心理辅导或者是教育上，我始终保持一个立场，那就是科技数位平台它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取代情感交流。那科技的美好在于你可以很客观，然后就很更全面的去管理又或者是监督孩子的学习或者是生活，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学习进度怎么样啊，有没有完成某某功课啊，又或者是他的科目的程度大概是多少多少等等。但有一部分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是从数据上看到的，比如说孩子的感受，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有没有从中学到一些 soft skill 一些软性技能，比如说人际关系，他的同理心、问题解决的能力等等。然后他的价值观这些也是我们不能够看到的，这些都我们需要通过是日常的对话啊，还有陪伴来去建立。如果我们过度依赖着这一些科技啊，就很可能忽略了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还有情感的连接。孩子的情绪其实我们是很难靠 apps 来去满足的，所以他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需要一个可以能够倾听他们、可以给他们情绪支持的人或者是一个大人，而不是通过一个分数又或者是一个提醒通知。因此，我会建议科技应该是一个辅助工具，而不是取代人际互动的主力。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情感价值这一方面呢，确实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就是正在迈入青春期的这个朋友们或者青少年们，我觉得他们会更需要呢情感支持的这个部分。因为唯有就是倾听跟理解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哦，他们到底想要的，或者他们在面临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也才不会延伸出一些可能我觉得就是社会的一些问题。
CFM I ask you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还没正式的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化学习的课题之前，也想问看一下嘉怡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那最后的话，我还是要强调一个观念：教育科技或者是游戏化学习，它们其实都是很棒的工具，但是工具的价值取决于它使用的方式。如果用得好，它可以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培养自主学习。那如果用不好，它可能会让孩子失去了深度学习的耐心，又或者是让家长忽略了情感的交流。所以我的呼吁是，科技要和人文并行。家长和或者是老师，他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不只是要在关注那个成绩或者是那个学习进度，更要看孩子的那个情绪，然后他们的学习态度，甚至他们对学习的那一个信心或信念。当科技还有人本教育能够互相配合的时候，孩子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个学习的乐趣，也能够面对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挑战。
而且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身边有一些的朋友呢，其实他们确实哦，也是有让小朋友去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习平台，然后他们也跟小朋友一起呢，就是参加，或者是他们也一起做了一些练习题，就是让小朋友就觉得说，哎，好像爸爸妈妈有一点点小小的参与感，或者是爸爸妈妈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平台是这么样去操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增加更多一些亲子之间的一些话题跟互动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呢，可能作为小小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例子。那当然，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嘉怡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呢，这个游戏化学习大家可能会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也可以呢好好的去正视关于到网络安全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谢谢嘉怡。